耶和华，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愿圣灵清洁我们的心，点燃我们的灵，使这聚会蒙你悦纳。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今日我们要在他的临在中敬拜，在他的话语中扎根，在他的灵里合一。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恩赐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此刻直到永远。阿们。
他曾为我们尝死味，救我们脱离重罪业。想到救主离宝座驾马槽的恩典，我们怎能不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将荣耀都归于天父。全体起立，诗歌《荣耀归天父》。
上主全然敞开，尊他为大，我们的灵并寻找到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喜乐源于生命的尊崇。现在我们宣告这喜乐的泉源，让我们一起唱《我的心尊主为大》。
敬爱你，主啊，我愿意。
身献给你，我的心尊主伟大，我的灵依旧主为乐，他是我喜乐，他是我稳妥，他是我最坚固的避难所。我的主，我心寻求你，我的主，我奉献于你，我敬畏你，我敬爱你，主啊，我愿一生献给你。
好，我们安静自己的心。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聚集我们，让我们在赞美中赞扬你的美容。此刻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圣灵运行在中间，求你使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来受教，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并立志在生活中遵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天父啊，我们未能聆听你宝贵的话语向你感恩，求你将你真理的道如同种子般撒在我们心里，愿这道的种子能够刺透我们心中的刚硬，滋润我们灵里的干渴，更新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听完这道出去便能活出这道来。主啊，我们为接下来的讲道的时间向你交托，求你赐下渴慕真理的灵，使传讲的人忠实的传讲，使听的人能够带着智慧来领受，让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建造我们的生命。谢谢主，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诵读使徒心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改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坐。
好，请大家打开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8章。新约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今天读1-20节，就是马太福音28章的全章。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告他的门徒。
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
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
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 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
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多银钱给民兵说，
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今天经文就读到这，接下来有请刘东弟兄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平安
啊，也提前问大家新年好。这是我们2025年最后的一个主日啊，我们也在此向主耶稣基督感恩啊，一年中间从岁首到年终的看顾，所以看到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啊，年初我们在这里，年末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家仍然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里啊，我们一直都在。啊，在主的面前来感恩，来纪念啊，我们也为主做见证。那我们一起先来到天父的面前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又是七日的头一日清晨的时候啊，这些爱你的你的百姓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为着主在这里来得见你的荣面。此时此刻我们感谢你，在一年中间，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中间，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环境中间啊，你那个奇妙大能的彰显，你让我们看见你荣耀照着你信实的应许祝福在我们生命中间。此时此刻当我们要聚集来借着马太福音28章的经文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丰富的供应，领受你极大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切切的就求主照着你信实的应许都与我们同在啊！你应许我们说啊，你要叫我们在谨守遵行你的话语和你的差遣的时候，你就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我们这些的人就在这里为此做见证，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全都归给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进入到你的话语中间的时候，我们乃是看见你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啊，照着你那个信实的应许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供应的工作。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叫做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那其实啊，关于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并他从死里复活，我想这是在教会中间极其这个熟悉，好像大家已经这个很平常啊，反复的去接触到和领受的啊这样一部分的信息和内容。但是当我再一次的去回到马太福音中间，从27章一路的啊看下来的时候，我发现仍然在28章的里面啊给到我一些很震撼的啊这样的一些信息。那就是我们所看见的那个在27章里啊貌似是一个很软弱 啊，然后被鞭打，被定罪，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葬在那个借来的坟墓里的那个主耶稣啊，好像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让人感到是那样的一个无助和绝望啊。可是我们在进入到二十八章这样再读下来的时候呢，啊，给到我们一个极其大的反转和震撼啊，因为我们看见那个作为人子的那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在二十八章的时候他竟然复活了啊，而且是震动天地的这样的一个显现啊，在当时代中间，也在之后历世历代的教会中间啊，那个复活的主耶稣他在为自己做如此荣耀的见证。所以我用这样的一个题目在这里啊，和弟兄姐妹分享这段的经文，叫做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那首先呢，在进入到二十八章的时候呢啊，有告诉我们啊，主耶稣基督他复活这件事的一个真实性啊，他复活的这些的证据啊。那么首先在安息日将近的时候，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在二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就给出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区间啊，七日的头一日，这个是犹太人他们传统意义上的一星期开始的这个日子，就是我们今天此时此刻这个主日这个第一天啊，他们是当作为一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开始的一天啊，所以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啊，也是安息日将近的这样的一个时候，这个时间点上告诉我们这个重要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的出场，抹大拉的玛利亚啊，和那个玛利亚啊，那个玛利亚呢在二十七章的五十六节里有很清楚的介绍的啊，有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啊。那这个呢就是耶稣他的母亲了啊，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呢是耶稣的兄弟，后面有专门新约的一卷书叫做雅各书，对不对啊？那这雅各的母亲玛利亚，所以也是耶稣的母亲，他们呢就来看坟墓啊，他们就来看坟墓。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忽然就地大震动，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从堵住那个墓门的地方去滚开啊。那在圣经以往的历史中间，如果大家还有一点印象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些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关乎整个的这个人类世界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地震去随着它啊。那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刚刚在二十七章有记述说那个地大震动啊。此时此刻的时候啊，又再次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并且坐在上面啊。所以天使就显现去把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样的信息，然后告诉到了这些爱主的啊，这些的妇女们，他们来到这个坟墓看主的这些的妇女们啊，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啊。那这两位呢也是一直跟随着主直到十字架啊，直到十字架下的，我们在二十七章的五十六到五十七节那里看到的，并且他们也是当主耶稣被安放在那个坟墓里，他们最后离开的那个人啊，在二十七章的六十一节啊，他们今天在主日的清晨安息日将近的时候，又是最早的回到这个坟墓来看主耶稣基督，来膏他的这些的妇女。所以他们可以被作为一切那个被主吸引爱主并且追求主之人的代表啊，就是可以在这个中间看见短短的两章经文在记述这一群的妇女的时候，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一直跟从主，然后呢当主耶稣被安葬在坟墓里的时候，他们是最后从那个坟墓去离开的啊。那今天在主日的清晨再次的回到这个坟墓的里面，准备要来膏主耶稣基督身体的，是同样的啊这样的一群人啊。他给到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看见，就是一切被主吸引而爱主并且追求主的人啊，他们 常常的去经历那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中间的显现啊，在他们中间的显现。所以这是我们进入到二十八章的时候，首先透过这一小群的妇女我们所看见的。然后第二节到第七节的这个经文里边就详细的记述了天使来报这个喜信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啊，天使就显现啊，去把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消息啊，去告诉他们啊，并且告诉他们说不要害怕，我们知道啊，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啊，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啊，并且你们来看这个安放主的地方啊。那这个我们在当时看这个啊，回去看这个圣经中间这个经文的时候，也许我们觉得会有一点啊，玄幻啊，好像这个事情，这个天使突然这样的显现啊，那主耶稣基督又不在那里，然后啊，又把主复活的这样的消息去给到他们啊，而且还告诉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并且你们在那里的时候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啊。那么天使很清楚明白的在这里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以及他复活以后要向门徒显现这件事准确的告诉了啊这一群的妇女啊这一群的妇女。所以这是作为啊主耶稣基督他啊复活的时候天使所传报的这样的信息啊。那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显现啊，他复活的这样一个证据中间的显现。那首先很自然他是向这些爱主的妇女们显现啊，刚刚前面一到七节的经文已经有告诉我们，然后到第八节的时候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啊。然后第九节的时候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啊，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然后先透过天使去宣告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喜讯啊。之后在路途中间的时候主耶稣又亲自的向他们显现，并且祝福他们，问候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啊。之后他们就上前抱着主的脚去拜他啊。那同样耶稣再次的去宣告他的命令，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啊。那所以主耶稣就把他接下来这样的啊他的计划他的安排告诉到这些的妇女们，让他们去报讯给主的门徒啊。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首先显现的啊这一群的妇女，在圣经中间清楚的记载。然后呢他又向门徒们显现，在八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记着说，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啊。所以当他们门徒们照着啊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天使所告诉他们的，让他们去到那个加利利的那个山上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在这里向他们显现啊。那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啊平平无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说了然后就这样成就了。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设身处地的在那个环境里想啊，刚刚两天之前然后亲眼看见自己跟从了三年的那个夫子，然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士兵用那个罗马的兵丁用那个枪扎他的肋旁就流出血和水啊，他已经死了而且已经死透了，然后又被拿去安放在那个坟墓里。但是今天仅仅才过去两天的时间，今天的清晨那个死去的那个耶稣突然就显现啊，突然就在我们的面前出现，向我们说话，向我们问安，并且告诉我们他要做的事。其实啊，如果你去设想在那样一个处境中间的时候，我想带给我们每个人的那种冲击和震撼是非常大的，是非常大的啊。只是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好像很平常这样的过去啊。还不仅于此， 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里记着说，主耶稣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啊，这保罗说的啊，显给这一众的这些的啊门徒们看，显给500多的弟兄看。啊，那这个都是和主耶稣基督在同时代的人，他们是活着的见证人，在那个时代他们在历史中间如此记述下来，我们看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件事没有什么玄幻的，没有什么觉得这个困惑不能理解的，这个就是真实的在历史中间发生的事情啊。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向门徒的这样的一个显现，他在历史中间清楚准确的去记述下来，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的一个真实一个可靠。啊，那之后呢，啊，透过仇敌啊反复活的这样的谎言，其实旁证了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啊这样的一个确据。啊，在马太福音28章11节到15节的经文中间，啊，刚刚这个弟兄有带我们读这节的经文，我们就看见这件事情。啊，那么当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啊就进城去报告，把经历的事情报给这个祭司长。啊，那么祭司长和长老就聚集商议，就拿许多的银钱给兵丁。哇，兵丁的这个钱赚的好像很快活是吧，很轻省，然后就去打个报告，然后他们就有钱了。啊，然后呢他们啊，然后这个祭司长和这些的长老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啊，请问你这个是真的还是撒谎？啊，历史很清楚的记载并且告诉我们说这是假的，对不对？主耶稣基督复活是真实的啊，是记述在向这个啊玛利亚他们显现啊，向11个门徒显现，向500多人显现，向保罗显现，对不对？圣经中间准确的主耶稣基督复活并且显现的证据在这里。但是啊，很搞笑的就是祭司长和长老啊，这个是百姓的领袖啊，啊，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呢？他们付给这些兵丁封口费，让他们干什么？去撒谎。啊，去撒谎说主耶稣的这个身体被偷去了啊，夜间我们睡着了啊，所以他的尸体就被偷去了啊，他的门徒来把他偷走了，而且这个有模有样的这样子啊，那并且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在14节的时候说，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了，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啊。那这个之后这个事情就传到今日。传到今日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马太福音成书被写下来的时候啊。那这时候最起码事情已经过去了有几十年了啊。在犹太人中间呢，他们仍然以这个尸首被偷的这个说法来抗拒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啊，包括到今天仍然会有啊。他说我信耶稣，我觉得他是很伟大的老师啊，他做了很多这个很奇妙的神迹，他做了很多事情，这我都信啊，但是你说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我不能信啊，因为这个非理性啊，我没有办法去这个接受这么奇怪的这样一个事情啊。那其实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啊，这个很搞笑很可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作为这个百姓的领袖啊，作为百姓的领袖，他们原本应该是带人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啊，去和神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的畅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人，他们在这里做的反而是什么？去拦阻人来到神的面前，这样的去撒谎，去弄虚作假啊，他们拿银钱去买通这些的士兵，让他们去啊撒谎啊，也让我们看见说这个仇敌的这样的一些很可笑的谎言，反而更加的证实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是被载入到史册的啊。为什么这么去讲呢？啊，在前些年的时候，在这个拿撒勒有发现了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颁布的严惩这个盗墓行为的通令 啊，在罗马帝国之下，对盗墓这种行为的这个惩治是极其严厉的，啊，那更不要说此时此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安葬在那个约瑟的坟墓里的主耶稣基督，是当时轰动了整个这个国家的啊，这样的在他们看来的一个罪犯啊，把他放在那个坟墓里，而且加派这个兵丁去看守，在27章的这个末了62节啊以后的部分，我们看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啊，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呢，后来的迷惑要比先前更厉害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啊，这些的领袖们，啊，这个法利赛人，这些的祭司长，他们是严防死守，防止这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他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找不到了，然后这件事就说不清了，啊，这个是严防死守的一件事情。那么比拉多就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啊，所以这个巡抚都下令了，对吧？然后这个派军队去，最精锐的部队去，把他把守妥当。他们就啊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啊，这是经文在27章末了很清楚明白告诉我们的，这是一个重犯，在他们的眼里看为的。那么把他放在坟墓里以后，又调重兵在那里去看管，去把守住这个坟墓，然后怎么可能还会去发生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尸首就被偷去这件事呢，啊，这件事原本就不合理，从当时的这样一个环境和他的法律体系以及他们的作为来看，通通都是不合这个通通都是不合理的。那再加上当时罗马帝国颁布这个严惩盗墓行为的通令，那么很显然这样的一个重犯如果说真的是被盗走了，那恐怕是历史上的这个第一大案啊，这个一定要去载入史册的，一定要会有去记录的。而且这些的兵丁去看守这样的重犯，然后这个重犯竟然被偷了啊，那这些兵丁一定也会被惩处的，这个事情也仍然会被记录在案的啊。可是从整个的历史的这个时间看下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最可信的是什么？是马太在这里所做的记录啊。这些的宗教的领袖们就给他们钱，而且让他们撒谎，告诉他们他们在背后去暗箱操作，他们动用各样的这个势力去平复这件事情，使得他们撒谎啊，他们渎职，然后他们还不要再接受惩罚啊。那这个在当时代的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治下的时候，就反而它成为一个证据，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真实的啊，是真实的。因为他没有其他的历史中间的证据来证实他们的谎言啊，有任何的这种证据可以去支持他，所以这些的旁证反而更加的去证实了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真实性啊。那么仇敌的谎言呢，反而更加让耶稣的复活的证据呢啊得以载入史册啊。那这地方也给我们有看见的，就是我们会发现说啊，这个钱，这个马门啊，它是与神真的是对立的啊，这个钱与神真的是对立的。在6章24节也有这样记嘛，他可以叫犹大去出卖主啊，他也可以叫看守的这些兵丁作为反对主的啊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伪证啊，去做这样的假见证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今天的时候我们要警惕马门的这个权势啊，警惕马门的这个权势啊，不要去成为被那个马门迷了眼睛，然后以至于去撒谎啊，以至于去这个去看不见主耶稣基督复活，去拒绝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实的那样一个很可怜的人啊，那样一个很可怜的人。所以以上呢是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证据，他复活的证据，从正的方向的啊，妇女们从这个向门徒的显现啊，从这个啊看守的兵丁他们的撒谎，在历史中间的他们的作为啊，去证实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他的真实。 那既然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是真实的，是准确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去看见的是那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好，我们发现当他复活以后呢，他就掌权成为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首先主耶稣亲自的宣告他得着了一切的权柄啊，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主耶稣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好，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可能我们平平的会过去啊，平平的会过去，但如果也有熟悉一点经文的人，大概你还会记得当耶稣刚刚开始来工作的时候，魔鬼曾经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啊，答应他说要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许给他啊。在主耶稣去刚刚开始他的工作的时候，魔鬼就来试探他，用什么呢？用这个世界地上的这个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啊。那我们觉得在此时此刻我们再看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所得着的这个权柄的时候，我们发现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和那个时候有什么不同啊？魔鬼所指给他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啊，这世界上的世间的一切，这一切的繁华可以作为什么？可以作为你来拜我来跟从我的这样的一个交换啊。那今天是否也是这样呢啊？我觉得我们也是啊，我们几十年在这个世界中间的时候，我们在追求什么啊？我们在追求这个世间这个万国的荣华，对不对？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这也常常其实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中间的时候啊，我们迷失的地方啊，我们迷失的地方。可是主耶稣基督在此时此刻啊，复活的主他在向门徒向这个世界去宣告的时候，他说不仅是这个世界，天上的地下的所有的权柄啊，天上的地下的所有的权柄，在告诉我们什么？天地万有都在主耶稣基督他的手中掌管。所以他是谁啊？所以他是谁？他是一个这个犹大地分封的王啊，他是那个当时地表最强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啊，那个不可一世的君王啊，还是说某一个这个国家的里面一个非常非常伟大载入史册的领袖？我们发现都不是。当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的时候，很显然他远远的超越，远远的高于在这个世界中间任何的权势啊，任何的权势。所以啊，主耶稣就在此宣告他得着一切的权柄啊，他得着一切的权柄，这个很重要啊，给当时代的门徒们，给历史历代的教会以及今天的我们啊，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因为我们常常照着我们心里所求的去认知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对吧？我们有病寻求主的医治的时候，我们常常啊把那个主耶稣这个建构成为一个医生啊，一个奇妙的这个有医治能力的医生啊。当我们需要这个啊想要有很多的这样的经济状况的改善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啊把主耶稣在我们的意识中间构建成为一个像财神一样的存在啊，我求他，然后他大概可以给到我多少的这个供应啊，给到我多少的经济，是不是啊？当我们在想求一些这个人的这种荣誉和地位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把它想象成为一个有大能的一个某个领导啊，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物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但复活的主耶稣他在这里所宣告的是，他所有的是那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啊，那这个就包括了万有，天地万有，一切他的这个主权都在神的手中啊。所以我们今天跟从主的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得着的啊，跟从主的我们得着的是那个天上的，而且是地上地下的和地底下的所有的权柄啊，所有的权柄。所以 透过认识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让我们也清楚明白，我们今天和所谓的来服侍主，我们今天来与主同工的那个真正的那样的一个身份啊，我们真正的那样的一个从主耶稣基督所来的那样的一个能力啊，那样的一个荣耀。那当主耶稣宣告他得着一切的权柄之后呢，啊，我们从经文中间去看，他在宣告说他的治权的范围是万国万民啊，是万国万民。在十九节里，主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很显然，这样的一个万民是否仅限于这个当时代的这个犹大国啊，当时代的这个罗马帝国啊，是否可以把这个所有这个万民都装进去了啊？我想答案很显然告诉我们，不是的。这样的一个万民包括了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所以他可能是这个罗马人啊，他可能是在这个犹大地的这个犹太人啊，他也可能是这个原先这个腓力士地的这样的一些外邦的族群，他甚至可以是亚洲人，他可以是这个欧洲人等等，所有的一切，这所有的人啊，他们主说使万民去做我的门徒。所以神的子民的范围在此刻已经大大的超出了旧约的那个范围。你发现旧约是以这个亚伯拉罕、以撒啊，一直下来到这个大卫的国度，这样一路的下来，好像我们在那里去看的时候，他去给立定了一个种族的一个范围似的。但是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的命令，他不再以种族为限，完全的取决于他们透过主耶稣基督与神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他们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所以万民都要做主的门徒。因此我们说，此时此刻主耶稣他在宣告说他治权的范围是万国万民的时候，他就超越了一切的种族国家的界限啊，超越一切的种族和国家的界限，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看明白的，是和从前不一样的。那当主耶稣如此去宣告说要去给人施洗啊，那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应该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啊。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洗礼呢，使他和主耶稣基督发生一个真正的连结，他的生命去发生一个转变啊。那么此时此刻所宣告的就是神的治权已经超越了一切的地域和种族。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亚伯拉罕之约中间，耶和华有对亚伯兰说啊，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差不多据此时此刻主耶稣基督复活大概1000多年前的事，1000多年到2000年啊的时候啊，神与亚伯兰所立的那个亚伯拉罕之约啊，在此时此刻当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宣告说去这个使万民做我门徒的时候，请问你啊，1000多年前与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现在有没有应验？所以弟兄姐妹，那是历史中间神对以色列的先祖所做的那个预言，论到对他们的那个祝福的那个预言，在此时此刻应验出来了啊，应验出来了。因为告诉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很显然那个时候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很困惑的事情，很困惑的，因为那个时候他能看见的就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嘛，对不对？就是自己这个民族和国家，他还没有那个国家的那个概念那个时候啊。但是在此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之约的应验啊，在此刻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啊，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命令去准确的啊应验，去见证出来。他在宣告说他的治权的范围是万国万民了，不再局限于某一个民族或某一个国家了。 啊，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不是传统意义上去想象的啊那样的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治理者。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看他的治权的期限呢是永远的啊，是永远的。好，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这个啊，作为一个王是吧，他的这个权力最大，他的势力能力最大的就是美国总统，对不对？但美国总统有没有任期啊？啊，我们历史中间有很多很伟大的皇帝啊，这个很了不起的，对吧？我们中国人讲康乾之治，历史上这个成吉思汗啊，这些伟大的帝王，请问你他的这个治理的时间有没有期限啊？啊，有没有期限啊？你会发现都有的，不管这个人类历史中间有多么伟大的帝王，多么了不起的这样的人物，他们的治理的期限都是到了那个时间的时候，随着他们的生命的结束啊，或者随着这样的历史的啊时局的这种变更，他们的治理期限就过去了。但主耶稣基督呢，他的治权超越一切的时间啊，超越一切的时间啊。我们看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记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时候啊？
世界的末了。
世界的末了是多少年啊？
永远。
所以有没有一个期限？有，但是是在神手中的那个世界的末了，这个不是人所定的啊，不是人所定的。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7章12节到16节所记着的那个我们被称之为是大卫之约的啊，那个地方记的，在撒母耳记下的7章12到16节记着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你在读撒母耳记下7章12节到16节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你有没有在想这件事可能压根儿都没可能实现？因为什么？因为连大卫都犯罪了啊！那个历史上最最伟大的那个大卫，其实我们看他的一生极其不堪，是不是啊？自己的光景也是很凄惨的，他的这个后半生的啊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这个时候啊，耶和华竟然和他立约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啊，在当时看的时候，是不是就像个笑话？他的长子暗嫩被他的这个老三给杀了，对不对？啊，最优秀的那个儿子押沙龙，然后被他的将军给杀了，是不是？啊，这就是在大卫家里当时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如果来看耶和华神与大卫所立的这个大卫之约的时候，会觉得啊，似乎这个有点荒诞啊。最起码我觉得那好像很难去实现这件事情的，是不是啊？可是今天当此时此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在这里宣告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大卫之约有没有问题？大卫之约有没有在此时此刻应验出来啊？耶稣是否作为大卫的子孙在此时此刻做王，而且永远为王，成为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所以大卫之约有没有应验？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刻啊，其实他在宣告说，信实的神起初啊与他所拣选的人所立的那个约，他自己永远坚定啊。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宣告说他的那个治权的期限是直到永远的，是直到永远的啊。他的这个国位是要存到永远的。所以一个治理的范围，一个治理的这个时间的区间，通通是治理的范围是通向啊，是万民，他治理的 这个范围是万民，他治理的这个时间的区间是一直到世界末了的这样的一位王，我想请问你，他可以和历史中间任何一个王可以去和他相比吗？啊，所以唯有他是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存在啊，就是这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的17:14记着说，他们要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也必得胜。啊，所以在启示录最后的末了有告诉我们，那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叫什么？他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弟兄姐妹，这是你今天所信靠、所跟从的那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请你一定清楚明白的认识他，他到底是谁？啊，你信靠的是谁？你跟从的是谁？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它关乎你里面的起初那个确实的信心是否可以坚持到底，它关乎到你今天要不要在你的生活和生命中间去照着他所吩咐的去过活、去生活。啊，你要不要以他的话语作为你人生的指引？在前两天啊，圣诞节的这个小组活动的时候，有一次结束了，就有一个弟兄啊，他就会有问题，就坐下来我们就有一些的交流。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就始终觉得这个家庭教会呢不正规啊，不安全，对吧？你不像那个大教堂里，好像他们从来也不会有什么麻烦，怎么这个家庭教会动不动就大家出门也不要讲话，唱诗歌声音要小点啊，不要惊扰到邻居，不要给别人这个找来把我们赶走了，不给我们聚会了。这个好像讲起来，我们怎么这个家庭教会的人天天这个鬼去鬼去的，是不是？啊，这个好像这个他就这件事就很困扰他，你知道吗？那当时他提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当然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交流啊。但是我是想跟他讲的是，我说你看这个事情并不是今天是这样的。我说你看《使徒行传》。啊，初代的教会刚刚被建立的时候，他也是受逼迫的，啊，那个时候的教会在谁？在彼得的岳母的家里，对不对？你看到都是在那个啊，腓利门书呢，在腓利门的家里，啊，都是在他们的家里。那反之，那些这个会堂代表的是什么？会堂常常代表的是那个逼迫主耶稣基督教会的势力，啊，所以这是我是从这个教会历史中间跟他有这样的一些的分享。然后我们又提到了啊，关于我们对于这个逼迫和患难它的这个终局的这个死亡的一个看法，是不是啊？如果我们今天看的时候，我们看发现哇，我们被制裁，我们被逼迫了啊，这个事情可能也看到有一些的牧者他们被抓啊，可能到今天还被关在牢里也没有放出来啊，但这些年鲜少有看见说为主殉道了，但是在外面的一些的工厂上还是有，年年都会有人为着啊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去为主殉道，被杀的都有啊，都有。那我们怎么去看这件事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首先去看明白我们信靠的是谁啊。因为假设说我们信靠的这个主耶稣基督他不是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话，教会早就被消灭了，弟兄姐妹。在罗马帝国那个之下的时候，那个罗马的军力是地表最强的，是无敌的啊！你不要忘了，那个时候这个新生的教会是被罗马帝国政府逼迫的，不仅罗马政府逼迫他，那个犹太的教会也逼迫他，对吧？那个犹太人的那些的领袖追着这些的基督徒，他们一路走到哪儿传教，然后他们就跑来控告他，对不对？就来举报他，就来找他的麻烦。初代教会过来一直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说啊，复活的那个主耶稣基督他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话，教会在地上早就消失了，他应该早就不复存在了，没有人再信耶稣了，没有办法去信啊。因为在主后90多年，那个罗马帝国多米田皇帝他做王的时候，他是颁布法令要求所有的人要跪拜他的，要称呼他为我的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啊，才能说话的啊，否则就要去处死他，否则就要烧死他啊，否则就要丢他狮子坑，你知道吗？那个当时那个历史时期，在那样的一个光景底下的时候啊，如果不是有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照着他信实的应许与他的教会同在，教会早就消亡了，没有了啊！历史中间教会被逼迫，好日子没有几天，都是被逼迫的，教会始终就是被逼迫的啊！那这个被逼迫中间的教会恰恰显明 那个复活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当得的荣耀，他照他信实的应许与他的教会同在，对吧？我们国家年长的弟兄姐妹可能有的都有印象，往前几十年那个时间教会也是不许存在的，不管你什么这个三自教会还是什么什么家庭教会，通通不可以的，对吧？你是基督徒就抓你啊，你的房子就给你收掉，然后给你拆掉啊。前几天刚刚那个温州好像又有一个啊堂就被拆掉了啊，这个新闻都在去报，对不对？就是历史中间这个事是一个逼迫，这个患难是一个常态啊。那连主耶稣基督自己都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是不是？这就是历史的事实。那教会说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啊，教会都是跟从主耶稣基督的啊。主耶稣也有挑战他的教会，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不是说说玩玩的啊。历史中间就是这样去经历的，大家一起跟从主耶稣所走的这个路，在这样一条路的中间去见证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哪怕在这个人类历史中间最强大的王最强大的皇帝，他也没有办法去否认，他也没有办法去回避掉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件真实的历史事件啊，他没有办法去掩盖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荣耀啊。所以这是在这里和弟兄姐妹去分享到他是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让我们去啊明白我们所信靠跟从的这位他到底是谁啊。那么大使命的根基呢，就是在这里主耶稣所宣告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啊都在复活主耶稣基督这里了。这就是今天的教会践行大使命的根基。为什么要践行大使命啊？为什么说我们要去传福音啊？我们要去这个栽培门徒啊？然后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要去教训他们来遵行神的话啊？若然不是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一直到人类历史整个历史的这个末了终局，他都在掌权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的那一位的话，那么后面这一切就无从谈起啊。教会还去传什么福音，对不对啊？这个管理条例，这个、很多的东西限制你，你不能去传啊啊！你传就可以抓你啊啊！你抓这个、可以罚你款啊，对不对啊？可以这个定你的罪啊啊！所以对于这位超越了这个民族、国家、时间、期限的掌管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万王之王的主耶稣基督来说啊，他在这里所发布的命令，教会自当是竭力遵行了啊，没有什么好含糊的啊，没有什么好打折扣的啊。所以这是教会一年到头天天在这个地方讲啊，我们要传福音啊，我们圣诞节要传福音啊啊，我们要去这个啊，每个季度的里面我们会有一次传福音啊，然后听了大家好不烦躁，是不是啊？你们搞什么东西嘛，我又不喜欢去，我也不会传啊，我也没有这个心里头有这个想法和这个感动，然后老说让我去传福音啊，这个心里好烦啊啊。但是弟兄姐妹啊，如果说颁布这个命令的，给到教会这个使命的是那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话啊，他是那位在万民的救主，他是那位到时间的末了都在掌权的那位主耶稣基督，他给到你的命令的话，是否你可以轻忽啊？是否你可以不当他一回事？是否你可以选择性忽略啊？你觉得我不喜欢，我不高兴，然后我就不搭理他啊，我就不要听，是否可以这样啊？所以我们最后看到的就是他给到教会的使命啊，大使命的三重任务。首先就是你们要去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教会它存在的这个价值，它存在的意义就在这里，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这个命令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给到教会的啊，从起初到今天。所以教会的任何，不管任何地方的教会，不管哪一个的弟兄姐妹，你需要去明白教会是为此而存在的啊。这是主的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很简单，就是你们要去传福音啊。首先是起来要去啊，去了以后呢，你去传福音啊，把主耶稣基督以及他的救恩带到他们的生命中间，然后呢，给他们施洗，使他们归入到父子圣灵的名里。这个是只要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生命的转化，他们生命的转变啊。为什么要给他施洗啊？我们知道在洗礼的时候，通常他也需要去宣告他的信仰，对不对啊？他宣告他自己愿意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救主，这个是代表他自己内里面的生命的一个内证和外在的证据啊，给他自己一个信主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同时也是在众人面前一个得胜的宣告。所以这是谁要做的啊？这是主所差派的门徒，他的教会应该要去做的事啊。所以我们会看到每年的时候教会会有洗礼，对不对？有些弟兄姐妹他们预备要加入到教会了，那么教会就预备时间在众人面前为他们举行洗礼啊，来做成他们跟从主的那个荣耀得胜的见证啊。这是主给教会的命令啊。然后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啊。教训他们遵守什么呢？遵守神所说的一切的话啊，去教训他们遵守神的话语。这就是教会在世界中间，教会从诞生开始那天一直到今天，主耶稣基督给他的命令，主耶稣基督所托付他的，他们在这个地上一天的使命啊，这就是一个教会存在的意义啊。所以就很好分辨，今天你不要听说哪个地方那个地方聚会有多少人，你不要听那个地方他那个聚会的那个楼堂馆所有多么的漂亮奢华啊，他有多少年多少年的历史，这一切都不重要。弟兄姐妹，你要看他有没有去遵行复活主耶稣基督给到教会的使命啊。若是他在遵行主耶稣基督所托付的大使命，他在践行这个使命，那你就满心欢喜快乐的为他感恩，你就接纳他为你的弟兄姐妹啊，你就看见复活主耶稣基督的那个荣耀在那里彰显啊。若是你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他们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他们不愿意去传福音啊，他们不愿意去真正的爱弟兄姐妹，带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去反转在神的面前啊，若是他们没有按照这个正义在分解神的道，那你需要很小心啊，你需要很谨慎在他们中间啊，因为这是那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所托付的啊。所以大使命的这个应许就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如果我们认真的去读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啊，当这些的使徒们，然后他们分散到各个的地方，他们去传福音啊，他们去为主做见证啊，他们去引人悔改，他们在那里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的一个提示就是他们被圣灵充满啊，神的灵就充充满满的在他们里面啊，神就信实的照着他信实的应许与他们同在啊。那个保罗就能拿蛇，就被那个毒蛇咬了，然后都像没事一样啊，一路那个神迹和奇事就随着他们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件事的背后是那位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主耶稣基督他所托付的，他对他所托付的负完全的责任啊。所以从历史中间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主耶稣他信实的应许，他自己做这一切的应许的保障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常与你同在的前提是大使命在这里，你有没有去遵行啊？若是你这个谨守遵行主耶稣基督所托付你的啊，你是教会，你是一个弟兄姐妹，你是一个小组，那么他与你同在这件事就信实的见证在你的生命中间，见证在你的教会中间，见证在你自己每个人人生的这个经历的里面啊。所以可以去尝试啊。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弟兄姐妹啊，为什么鼓励大家去参加一些的传福音一些短宣呢？啊，因为你发现你去的时候其实你也没有预备好，你甚至都不知道你要干嘛啊。但是当你去的时候啊，那个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啊，圣灵就引导你，就供应你，对吧？当你决定说要跟一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都觉得哎，我不知道怎么传 啊，我都不知道，我也不熟悉他啊，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帮助他认识主啊。但是当你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灵就在那里加给你够用的信心和力量，对不对？你这滔滔不绝的跟他在那里讲讲了好半天啊，就像我今天来讲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时候，我都很惶恐。今天早上我来了，站在那个小房间，马姐看见我就说：“你今天要讲道吧？”我说：“是。”我说：“你怎么知道？是不是眼睛可见的紧张？是不是就心里很紧张？就觉得哇，这个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我怎么能讲得明白？怎么能讲得出来呢？啊，心里就很紧张，很抖乎啊！一早上起来就抖抖乎乎的，然后跑到这里，然后站在那个地方也差不多啊。但是感谢主啊，他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把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一路的看下来，啊，我们依然可以透过这个一章的经文中间，啊，让我们去看见那位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荣耀，啊，他在给他的教会清楚明白的宣告，啊，传福音的时候呢，啊，通常你会越传的时候呢，你就越有那个膏油的涂抹，啊，你会越多的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同在。啊，那主同在必然会带领你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啊，所以今天小组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哎呀，我们小组不好啊，觉得聚会气氛不好，好像大家也都这个啊，没有这个热心啊，这个小组这个聚会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不喜欢去发言。我想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恐怕好好的要在主的面前来省察，我们有没有照着主耶稣基督所托付他的教会去做。对吧？我们可能一年我们小组都没有一个新人来啊，我们可能这个多久的时间我们都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起过福音啊，那我们谈何求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呢？你不是自己骗自己玩吗？是不是？他与你同在的是什么人？是你遵行这个大使命的人，他要与你同在，而且不是今天同在、明天同在，一直到末了他都与你同在的啊。你可以去试试的啊，可以去试试的啊。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去啊，这样忠心的去谨守神的话语，去回应主耶稣基督所托付的这个大使命的话，我想没有不复兴的教会，没有不复兴的小组，啊，没有不复兴的生命，啊，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新的一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教会也仍然会有啊每个季度的这个本地传福音啊，我们也会有一些走到远处的一些啊工厂的探访，一些的祝福的工作，所以都很欢迎弟兄姐妹可以来参与，对吧？你有感动，你愿意要参加的，教会有这个专门的研福施工的这个弟兄姐妹，对吧？可以一起加入进来，大家为着这些宣教的施工去守望、去祷告，对不对？我们中间的丹丹姐妹七月份的时候去到这个孟加拉啊，然后两个月回来，因为要办签证嘛，那回来的时候我都听到几个弟兄姐妹跟我讲说：“哎呀，这个丹丹姐妹怎么去了两个月回来，整个不一样了。”看人整个这个神采都不一样了，哇，那个生命的那种变化啊！我听到这几个弟兄姐妹在跟我讲，哦，我都很惊奇啊，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迟钝的人，我不太能感觉到这些。但是弟兄姐妹就在讲，哇，怎么短短的两个月，好像这个生命就很大的这种反转和改变？谁在做？啊，那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对自己托付给教会的大使命负责。当有人愿意去的时候，他就做工，他就借着这个人去见证他自己的荣耀啊！求主啊帮助我们，让弟兄姐妹也知道啊，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的托付上，我们可以忠心的去回应啊。那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和同在是永不失效的啊，尤其是在末世，今天末世教会各样的困境中间的时候，他应该成为教会，成为每一个弟兄姐妹信心的那个锚，啊，那个锚，找到那个锚，他锚定你在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上面，锚定你在主耶稣基督他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尊荣上面，啊，然后你去经历，啊，他的那个大能力，在你生命里头的作为，啊，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诗歌，耶稣，耶稣，啊，请大家起立。Thank you.